第142集，身在天家，修出一身冷血。有些人我虽然忍不住要关心保护，亦能做到对陌生人的生死冷眼旁观。我庆幸自己不是个温良的圣母，否则定会活得很辛苦。月娇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皇兄。
糊涂？他是根本没将朕这兄长放在眼里。
顾且行怒不可遏，在榻里坐下，手掌拍在案上，震得案上茶杯抖出声响。甘霖皇叔淡淡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当务之急是尽快将月娇找到，让他给这事情做个解释，以及把秦子洛抓回来。那个人既是死里逃生了，必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顾且行的暴躁脾气已经比当初缓和不少，很快便平复了心情，侧目看着我，冷冷道：
出入天牢的令牌，朕只给了你一个人。
皇兄这是在怀疑我？我有些不悦，最讨厌被冤枉怀疑的感觉了。忽然又反应过来，若这事情里当真有我一份，顾且行是不是会对月娇稍微多点宽恕？而我担心是我高看了自己，顾且行对我的纵容也到了一定的极限。我如果将自己牵连进来，不见得可以帮助到月娇，反而更可能激怒他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该怎么帮月娇求情，只是将袖中的令牌取出来，扔在顾且行身旁的桌案上。顾且行也不收，看都懒得看一眼，拧着眉头继续思索。还是甘霖皇叔更为心细，几步走过去将令牌拿起来，反复看几眼，道：
缝隙里有残留的泥印，这东西你一直带在身边吗？
我也接过令牌仔细看了看，虽然很细微，但确然可以看到浅色的蜡一般的残留物，应该是有人将它放进模具，磨出了令牌的准确样子。顾且行无奈地看我一眼，我知道自己又大意犯错了，低着头回答：是一直放在身上的，便是睡觉。好吧，我昨夜睡得很早，而且太死，兴许正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动了手脚。顾且行要派人将月娇抓回来，甘霖皇叔认为如果月娇要跑肯定早就跑了，如果不跑他也就不着急一时片刻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秦子洛必然已经跑了，他便主动请了缨，要带夜宵去寻找秦子洛的下落。皇叔离开后，我抱歉看着顾且行，正在犹豫要不要认错。我不是个喜欢认错的人，对不起那三个字说出来似乎需要些勇气，尤其是在顾且行面前。认错就代表着低头，我不愿向他低头。然先说了对不起的竟然是顾且行，他说：
我错怪你了。
说得很不自在，没准儿这是他一辈子第一次，兴许也是唯一一次对除了父皇和他母后以外的人认错。而其实他没必要认这个错，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自己更错了，别别扭扭地说不出话来。当时我并不能理解顾且行的心境，他方才生气，气的不是秦子洛跑了，而是自己的妹妹太不争气。他和月娇往日虽然少有交集，毕竟血浓于水，除了他母后和他奶奶，这几个没长大的弟弟妹妹是和他最亲的人。他努力撑起这江山，何尝不在保护这个支离破碎的家？所以他心里觉得特别凄凉寂寥，而当他觉得寂寥的时候便会想起来要对我好一点，否则我也跑了。而我被这些事情搅得脑袋乱成一锅粥，哪里会站在他的立场想什么，很自私的在计较顾且行怀疑我，他不信任我，我真小心呀。月娇怎么办？我低低地问道。顾且行面上满是烦躁，显然月娇这个错是不能声张的。他及时做出了安排，一是先把荣太妃和秦子洛的新宅看起来， 二是，既然有人深夜潜入交华殿而没有被暗兵发现，便有可能威胁到我的性命，此事也相当要紧。故且行家派了人手看住交华殿，为防止我身边有人坚守自盗出现奸细，还命人将交华殿所有的侍婢工人全部抓起来分开拘禁调查，这几日就要委屈我自己照顾自己了。这都没什么，本公主还是有些自理能力的。我主动请缨前往秦子洛的府邸去寻月娇，如果她还在的话，如此我起码可以先和月娇通通气，看看事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只是月娇如今得罪了顾且行，在宫里是不大好混了，如果顾且行愿意放过她，倒是可以临时择块封地让月娇离开这里。阴风和苗红都被抓了起来，我也顾不上替他们担心了，只身出宫去找月娇。这一夜的时间已经足够秦子洛逃出皇城，如果月娇要跟着他，而他肯带着月娇的话，我不知道我期待的是怎样的结果，和所爱的人一起浪迹天涯，哪怕躲躲藏藏，还是留下来独自面对必须面对的无法原谅的责怪。如果是我，会怎样选择？况且月娇现在还怀着秦子洛的孩子，到达秦子洛府邸的时候，此处已经被官兵封锁了，月娇作为女主人却并没有出现。我走进院落，来到月娇的房间外，看到侍女在门外候着。三公主如何？我问。
公主说要换衣洗漱，马上就出来。
多久了？
大约半炷香的时间。
我心头一紧，吩咐道，开门。月娇，月娇。门是从里面拴上的，侍卫在撞门，我在外头叫了几声没有回应。推开门进去时，月娇伏在桌边，青丝倾泻到腰间。我快步走过去，看到桌旁的花架上摆着铜盆，水已经被染红，月娇的手掌垂在其中，露出半截葱白的小臂。她伏在桌上，唇边隐隐有丝笑容，安静而舒展。我急忙将她扶起来，感觉到那身体还残留着温度，手足无措地按住她手腕上的伤口，我不停地呼唤，月娇，月娇。侍女一跟着手忙脚乱，在她腕上包扎纯白的绸布，可是血执着地涌出来，阴湿一层又一层。我尽量完全地拥抱她，想用自己的体温借她温暖，摇着她的肩膀，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来。
大夫，快去找大夫。
我对这帮笨拙的侍女咆哮，脑袋像是炸开了。她或许不是十分美丽的女子，却拥有比我更加鲜活的青春。蝶翼般的眼睫轻颤，她睁开一条眼缝，含含糊糊地唤我。
皇姐。
欣喜于她还活着，担忧于她随时可能逝去。我用力抓紧她的手腕，怕她再流一丝血。
对不起，皇姐，我不想让你看见她。
他断断续续地吐出虚弱的音节，可是话却说得很清晰，唇边依旧浮着浅浅的笑意。他说，
他不肯带我走，我只好自己走。
他闭上眼睛，如已经伸展羽翼的蝶放弃破茧，笑容凝结。我拼命地摇他，一声声呼唤他的名字，可他就是无动于衷。他不怪，郎中赶到的时候把了他的脉搏，静静地对我摇头，那副柔软娇弱的身躯在我的怀中逐渐冰冷，双白的唇笑得心甘情愿。月娇走了，单纯可怜的三妹妹走了，在我眼前，在我怀中，而我是将他推向黄泉的罪魁祸首。我的担忧没有错，她本就不是坚强的女子，活下来的结果她不想面对。
她不肯带我走，我只好自己走。
这是月娇最后留下的话，如果秦子洛肯带他离开，他会活下来的，他会给他生孩子，通过长久的陪伴和不离不弃赢得那个浪子的心。可是秦子洛没有给他机会，我们所有人一点一点将月娇牵扯进来，他才16岁，他懵懵懂懂，情窦初开，他相信我，相信秦子洛，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受，而一切都是假的，错的。